对于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100分，一个是零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就在前面是100分，后面是零分啊，我们用分数比较清楚啊。对于人性啊，因为他提到人的意识嘛，哈，人的意识不是在讲有没有启示，启示是说，哎呀，我得到神给我的恩典，让我等于说一个认知啊。刚才保罗祷告是说让他们真的知道嘛，他真的知道，所以我要凸显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种体验人性的这种软弱，人性的一种。我就讲以利亚好了，啊，等一下在山上，一场一个人对几百人，对那个亚哈王，对于那个他的王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得胜，把神放在一个最荣耀的地方，他有那种信心。等一下王后讲了一句话，说我怎么样，我就要杀你呢？他就逃命逃到一个地步呢，他求死。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性的？为什么他可以赢过？他不怕在那么几百个那个巴利的先知，那些假神的先知面前，他可以这样子，然后却因为那个王后的一句话，然后他就到个地步呢，软弱而且沮丧到要求死，他觉得很孤单，觉得非常的无辜，他觉得非常的委屈，为什么会差那么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人的体贴，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或人的意志或人的心里面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扶持，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的给我们恩典的话，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的意识。我们有谁哪愿意说我很乐意的去受苦，我很乐意的被人家弃绝，我很乐意的接受委屈，我很乐意的被杀害。事实上彼得后来也步了耶稣的后尘，对不对？他也殉道。以人的意思是不可能的啦，我可以这样讲，可以说人的以人情的那种那种基本的人，如果只有我了哈，那当然，为什么叫他耶稣？为什么说撒旦呢？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去想了哈。一方面，耶稣知道这个圣灵跟撒旦他是可以意识得到的，有他的介入，有他的这个试探。那一方面的话，也可以说，这是属于撒旦的一种，怎么讲呢？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是抵挡神的，好，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的问题不是说，好像到底他在叫彼得是撒旦吗？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从被圣灵的启示？哇，我今天听这个道好感动，然后呢，回去马上，血气一来发了一场大怒，或者是马上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有没有这种时候？我相信我在讲什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灵而生，就是一定要靠着圣灵行事。我们人的这个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情感是很脆弱的，是很不客观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当我认定是父要我做的时候，谁都劝不了我，谁都拉不了我。连耶稣有没有他的人的意识啊？也有啊，对不对？他不是跟那个到克西马尼园，不是跟天父祷告吗？他说按着我的那个，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因为那个苦杯不是我们想的只有受苦，只有被弃绝，被杀害，不是只有这样。最痛苦的是他要跟神，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要跟神 就像我们如果没有得救的话，就是一样啊。我们跟神是绝对的分开，我们是绝对的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个好像把父子的关系整个切断，那个是耶稣最痛苦的那一刻。所以他会很大声的叫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他最痛苦的。所以他祷告说，可不可以不要让我接受这个，以我的意思。我真的是人，他也是人啊，对，他是一个，那时候他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但是呢，他就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就给我们做一个，也是一个教训，让我们做一个学习。好，我们很多时候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层面，这是我这次在看的时候，当然这个字义上我们都很清楚了，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下面，如果我们有主耶稣的责备，有主耶稣的不认同我们，不像我们想要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转身过来？就是你知道那个彼得紧接下去就是不认他了，三次不认他，好，等于说意识到说，哎呀，我真的是很软弱，以我的人的这个人性来讲，我不能讲大话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你们说吧，好不好？你们表达一下，这三就是这个三节的当中，耶稣跟彼得的，首先是彼得责备耶稣，后来是耶稣责备彼得啊。
我是想，因为如果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心里，我们哪敢去advice 就是 advice 叫什么劝吧，是吧？劝神，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基督徒不会敢想到这一面，怎么可以 advice 他？
嗯哼，
那当时是因为耶稣是以神的形象很大众化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出于对他的爱，所以都有一种很爱惜的，就不想让他去受苦。那是就算今天来说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啊，人之常情。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引导我们的，我是跟随他，他是引导我们，我们是跟随他的。
嗯哼，
那不是是只是神是怎样怎样一种 advice， 一种劝勉吧，一种就是说告诉我们今天的人说，就是说神他是神，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跟随和跟随他的引导，不是是亏劝，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等于说耶稣就是主了，他做主了，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不对？他做主，那我就是处在一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啊，
对，
对不对？
就是一个角色，没有第二个角色而已。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是说的，对不对？
呀呀，我了解你的呀，因为你如果认他是基督的话，我像刚才说过了，门徒们的观念，基督就是王了，他就是王了。那王说的话，他们还有想要改变哈呀，我也认为这一点我觉得很我也是觉得很认同啊，就是好像说到底谁在做主啊，我刚刚认你是基督，你是王啊，那现在呢他说什么我竟然不认同，我竟然反对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当耶稣讲这样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他可以领会到门徒对他的感情，舍不得他受苦，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是同时是不是人的意识也有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了？你不能这样，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可等于是这样子了。还有谁要讲？你讲完了吗 ，Sherry？ 对不起，我们给你打断。
没有，我讲完。
就等于说呢，在这里的话，如果彼得 即使他有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他有舍不得的地方，他有点害怕说怎么会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们记得说，你既然是基督，你是主的话，那么你做主，我就没有其他的意见了，可以这样说吗？对不对？
嗯，
啊，我服在你的主权下面，是的，是的。有一句诗篇的话说，我所遭受的事如果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了。我觉得来用这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如果我所遭遇的事情是出于你，那我们都，他既然他是主的话，他统管一切嘛，那我们知道没有他容许一定不会发生嘛，那我就默然无语，我就没有意见了。呵呵呀。
您说的那个人性就是很软弱的，有的时候即使是有的时候你从那个背后你看那个历史啊什么的，就觉得说，诶，说当时人怎么好像这样的做这么软，就是讲一点真话都不敢讲，或者，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在那种环境那种高压或者那种压力之下，人是很容易屈服的。比如说我今天就想到像比拉多，他是当时是当时的巡抚，也是大有权力的，但是就是因为，而且他太太已经给他提醒说他为了这个义人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就是害怕，即使你说他很有权力，他也害怕，他也就明明知道耶稣是义人，是没有犯罪的，他就屈服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有钱有势，他们就好像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在那个圈子里边是很，如果没有神的话，他要能为他自己所认为，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并没有让他能够有行善出来的能力。他如果没有一个，你就可以看，特别在压力之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有时候人就会指责嘛，就说他怎么，其实真实那种情况是挺让人 surprise 的。我就去年的时候看到说那个福克斯的那个老板，当然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一个善人，就是也不是一个，就是那个默克多，他就说为什么他会放弃一些就是那个保守派的呢？他的原因，按说他是亿万富翁，什么都不缺。他说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们呢，因为他们属于保守派，他们就怕被那些他们那个圈子里人都不去邀请他们。你就想到说他这么让世人看来，他们应该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怕的，他们也害怕被人拒绝，所以这个为了要讨人的喜欢。人是可以，即使他知道什么是对，他是可以放弃原则的。所以人的软弱，
他好像，他是不是好像，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印象好像他有一个儿子怎么样，所以他就对于信仰有一些，就有一点背道而驰了，等于说就有点因为有打击，好像那个信心方面有受到打击。
我看到的倒不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新闻交给他两个儿子，当然他们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也不是说，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他们相当于不是那么没有像那个自由派那样子，所以呢在他们那种就是非常富豪的亿万富翁里边呢，就是参加什么 party 啊，他们就不会被邀请。他说有一个分析，就说他们不想说好像在外边被冷落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要改变他们的立场。就让我看了当时印象很深，就是他们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家族，然后他们也就像普通人，如果有人想要就是中英文叫 fit in， 就想要合群。
嗯哼，
所以我就。
像你举这个例子的话，他现在刘磊在讲的话，因为现在面对有的中国的弟兄姐妹是在讲到说有一个很保守的一个
比较保守，相对来说也不是很保守，
就不管怎么样他是本来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啦，他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保守的，但是因为他的一些就跟利波讲的，就是好像我站哪一边啦，就把它弄成两边，一边是神的，一边是属于世界的，或者是撒旦的这个范畴。那他这就是你不能说我两边都要，你不是属于那边就属于这边，可是呢对他来讲就是慢慢就把他想要把它混在一起，想要就是看能不能圆润一点啊，或者妥协一些啊，这样就变成就什么都不是了。那事实上他是在往世俗化的 那边移了，嗯哼，就妥协了，让步了，
对，
对对，也有
就
这样
是
的。
说一个很小让外边的人看就觉得其实是他应该是不怕这些的，但是人就是说人性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应该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或者怎么样，但是人要讨好要那个合群，要被别人接受，这个不管是他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他都有这种需要。如果他要没有神的话，他就会放弃原则，想要去进入那个被别人接纳。如果他要不是说在神
我
里，
想这个哈，可能也不是多少钱，他有多少雄厚的背景的问题。因为那一些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啦。那现在最重要是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对于主耶稣的这个忠诚跟信心有没有站稳呀？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全然的爱他？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门徒们跟耶稣的关系呢，事实上那个根基呢，刚刚在宣布说。我就是那一位神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就是那一位。那也刚刚公布，刚刚彼此都开始在深入的时候，哈，我想这个是门徒的一个，一方面也让门徒经历到他真的上十字架的时候，跑的跑，好，不认的不认。那当然一个是卖他，那就不用讲，那根本不信的了。那其他的人的话，到个地步复活时候还说我没有摸到他的钉痕，我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是对耶稣来讲，其实是一个很以人的性情来看的话，我如果是耶稣他们的夫子的话，我很失望啊，我会很受伤害啊！都已经复活了，还不能忍哈、啊！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人的人性有多么的脆弱了，可以这样
对，
讲，
是，就是
呀，
就让他想到说，
是的，是的，
我们不
所以
像
我
自
们
己想
呀，
的，不是像自己以为的会那么坚强，这个压力情况一来，人里边这个真正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
那不要以为我们想的合情合理，很多时候哈，我们都会觉得，因为这个很合情理呀，而且我做的很合情理，就以为这样就一定会什么都很完满，不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好的，不见得是神心目中是最好的，哦，所以我们要跟主的话，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说就像刚才 Sherry 说的说，他就是主了，不管怎么样，我认他为主，我就听他听主的，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学习，哈哈。那以我们的感受，以我们的想法。如果了哈，如果有一天神仙告知我说，哦，以后你会跟谁一样，然后跟妈咪好了，我可能也不会活到那么多了，但是就说可能会碰到说，哦，我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好吗？妈咪，我们就想着妈咪的这个身体嘛，哈，那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像刚才 Sherry 说，你就是主，你说的就是。就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好，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即使我要面对像耶稣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我被人家欺负啊，我被逼迫啊，或者是我有吃亏啦，不管什么情，我们都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了。耶稣讲过，他说我。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都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只不过是有时候会被打击，我们会受伤害，我们会有些身体上面的不堪，哈。那这些呢，跟耶稣比起来的话，其实就可以说不算什么了。但是我们是同一条路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耶稣讲的，如果是要做我的门徒，哈，那门徒也有门徒的必须走的。所谓的基督的道路，好，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我们再把这一段看有没有谁还要表达，好吗？我们再往下面，
刚才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就想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经文说的是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用的"体贴"这个词，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 褒义的词吧，啊，好像他体贴他哈，啊，关爱啊，体贴啊，但是我就是就是表达一下哈，不知道对不对，我还是觉得人的情感不是中立的，人的情感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中立的，就是对，就像我想到的那个观念一样，是正是因为人是非常软弱，非常脆弱。所以可能得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里面，
是的，
他的话语和自己
的
教什么，保守我们在他里面，这个是我们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没保守自己在他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确实很容易就被引诱，就被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私欲的嘛，那么就是被撒旦引诱。这个不是说把责任推在他身上，而是我们能清醒认识到我们是这样一个脆弱的一个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哈，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才可能收获这些东西，不然就是当下的我们思念就被他利用了，就被他掳去了。就比如说我以前呢，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说，我做家务啊或者什么，会想起来说，有一些心里过不去的事情，过不去的事情呢就会越想越多然后心里面就有一些不知不觉的论断和那种东西就会出来，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东西就警醒了。我并不是在回想我自己的过去，而实际上我在这里边，可能我这个私欲就撒旦就已经对我讲话了，我已经在论断别人了，我已经在定别人罪了，我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在做别人了，觉得他这样他最好别怎么怎么样啊，他如果那样怎么怎么样，心里面就已经想这些东西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感觉就像那个彼得一样，他可能的确是有私欲，因为怕受苦哈，愿意得到地上的荣誉，不要受苦。那么他也推己及人，也对上帝，也对耶稣基督也这么讲。那么撒旦也会引诱他说，哦，你夫子如果走了，你们怎么办呢？他这么好的人，他怎么能受苦？他是不是我在猜啊，在猜想，他就这样讲了，就像妈妈对孩子一样，他对耶稣说，你瞎说什么？他是责备他嘛，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可不能上十字架，就是好像是这样一种责备的口气。
是的，是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他们期待的耶稣是要做王的啦。好，所以谈到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私欲的问题，就是他们期待耶稣是要成为复兴以色列国的王，这是大家都。你可以从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问耶稣的问题就知道，说他们心目中目前认定他是基督，也就是那一位王，那一位 Messiah。 那他们的心里的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还有让我们的国家可以复兴，我们可以再次的复国。他们的基本上他们的意思，当然受苦啊这些，但是对于耶稣告诉他们这个结果，跟他们的期待，跟他们的想法，跟他们跟着耶稣的目的，完全是怎么讲呢？天地之差也是背道而驰的。好，所以人的那个想法跟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不但不是不理解而已，而且不认同了，可以这样讲，可以就非常不认同。
对，所以同样是软弱，比如耶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人性，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若是许可，把这杯撤去哈，那个是他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真实流露。那我觉得这种软弱是在神的里面，因为他的心是要，他表达他的情感，只是说他要顺服神。后面还说那主按着你的意思，所以他这种表达是一种顺服里面的软弱的表达。
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我如果有这样表达，说耶稣的软弱不是意思这个意思，耶稣的人性，人的意思就是一种人性的有限。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他是一个人嘛，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性的挣扎。到底是我做主 还是以我父的心意做主。我是对我来讲呢哈，我很能够体会薛瑞在讲说就是谁做主的问题。他那个克西玛尼的祷告是人性的表达。我如果刚才有讲到他是软弱的祷告，那不对，我不应该这样讲。我不晓得我没有这样讲的哈。那我是要说我们人的意识会偏向软弱。如果以我人的意思会偏向软弱，而且我的意志我的各方面都会有我的那种看不见的眼睛，我看不到说耶稣他如果必须这样，那么他又是一个基督，所以这个基督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才会变达到他那个做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这个的话变成好像对这个做王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语他们就不认同这样子呀。所以我不认为他在克西玛尼园是人性的软弱，而是人性本身的一个常情，可以说是有情有理的一种表现了、啊、这是我的意思啊哈。
对，就像新约的那个有经文也说我信但是信不足，这个信不足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来讲，还是说我以前就理解这也是一种软弱哈，可能说
好，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看的哈，我们会看到哈，那个信不足本身的意思不是信不足，信心真的或假的，好，那大小的意思我下次再谈哈。现在他那个信心不足，其实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他的不信，帮助我的不信。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的话，他的表达上面就是 unbelief， 帮助我的不信呀。
我可能想举的例子就是对照着那个彼得说的那句话，看起来同样都是一种在信心里面的这样一种，就是来表达说，我信不足，或者说，我的这个苦悲，就是你们怎么说的，来电话断了，就刚才那句耶稣在克西玛尼园说的，看起来好像都是这样讲，但是他和彼得的那个这个讲这个体贴就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看起来都是人性受限然后这样的一种表达，但在本质上来讲，一个就是求告神，在他里面顺服的求告，求他怜悯自己的愿意顺服的这样一种求告，另外一个
是
完全是没有神的主权，就是我以我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怎样子，
是的
是这样子的。所以同样好像看起来是一种软弱的情感，是一种负面也好正面也好的情感，但是其实可能背后的这个本质是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想在我里面就要好好区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中性的，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我不太了解那个中性，我现在不太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按着这个经典来看的话，就等于说好，我们如果用耶稣的祷告的话，就是神的意思跟他的意思跟人的意思，他是人嘛，以他的意思有不同的意思，这样讲好不好？很清楚的，那个时候的天父的意思跟耶稣在祷告要面对这个课的时候的意思是有不同的心意，这样讲好不好？好，耶稣是就像你刚才讲的，耶稣是以一个要顺服神要遵父亲的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他是愿意顺服的，但是他也没有说好像就屈服自己的意思，他还是有他人的意思，然后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我们可以跟神求，我们可以跟神讲，那到最后我们的心是说，神啊，不管怎么样愿你的旨意成就，等于说人的意思在那里，然后我们因为人的意思是有限的，神他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那个时候的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肉身跟我们一样的在世上做我们的一个模范，那他也把人的意思讲出来，然后他是在用这样的祷告，好像在让自己跟父神拉近，他要让自己能够顺服神到死，这样还是有他的一个 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我认为那是有限的、啊、人的有限。好，那我刚才说软弱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刚强了，或把我们想得太，就是我们不要想着哦，哎呀，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就这一个大道理在那里。好，那事实上我们都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而且我们也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成就，这样可能这是我的意思。那至于说中不中立，这个我还要再思考一下哈，立波，我还没有能够很体会你的意思，哈哈。对我来说哈，我思考这个，我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的思考是会帮助我怎么样呢？帮助我就是有时候我的看法，我的合情的、合理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跟神有一个很高的差度，很大的差度。好，那我的想法即使是合情合理，其实也有我的一个自我的中心，就是好像我要做主的，我要做主，这是重点啊，这是我学习的重点。说就是我认为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对的，才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我一定要服在这一位我信的主的下面，然后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就，这个才是我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到成熟，这是我的学习了，这是我的意思。所以或许立波你可以告诉我，因为我也在学，想要想清楚你的那个表达说什么中立哈，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从这个你会学习到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啊，等于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嘛，我们都知道，好，那你是怎么样一个学习，或许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更了解你的意思。
我最近的这个例子比较个人化一些，然后也没有定下来，但师母问我就那个分享一下哈。
嗯哼，
最近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比较大，然后我分享一下，看看师母觉得我想的对不对哈。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孤儿，有个孤儿院的那个孤儿，大概有两年前他们有人就介绍给我们说你要不要收养，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后来爸爸寻求神的意思，也知道那个在圣经里面神其实是很愿意我们去看顾孤儿的啊，所以我们就也就是就是也愿意去迎接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我个人想通了可以做，然后我就想想家人怎么想，然后渐渐的孩子也同意，这个过程中大概有一年左右吧，
嗯哼，
这个过程大概有一年多一点，然后到最近一次，因为我们在等我们家弟兄的想法，最近一年多过去，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次那个孩子，我丈夫就同意看了，那看完以后他当时挺感动的，因为当时有两个孩子在那边，他说我丈夫说要不然两个都收养，然后说要么两个就都收养然后等他回来以后呢，渐渐的他就觉得不太提这个事情了，因为孤儿院那边他们其实不应该收钱，他们管我们要蛮多的钱啊，然后身边有很多是不要，也有一些收养孩子的，他们从别的孤儿院是不要的，因为我丈夫也觉得这个代价，而且那个孩子呢，他可能会回来会需要花费一些钱，另外他年龄也蛮大，他可能就认知不好，他过了那个认知年纪了，已经将近十岁了，他不认得多少字啊，但他的智力没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代价吧，就是我们所想一想，计算啊，然后我们有一些畏难情绪，那么是人之常情了，对吧？就好像觉得我们掂量自己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丈夫可能他的学校要他给他一个升职的机会啊，这个升职的机会就是那个行政方面的哈，就比如说在系里面担任职务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原来只是教师嘛，这样给他担任职务，以前也跟他讲过，以前他就一口回绝了，那最近这次呢又跟他提。要他表你要不要承担这个事情哈，这个职务。
嗯哼。
然后觉得这两件事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我就在想我丈夫的软弱有没有道理，他的考虑有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一直在等他，我也没催他。 后来我那天突然就觉得，一件事情是试炼，一件事情是试探。就看起来那个好的事情，它有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去担更多的行政职务，你需要，他自己也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开会，去系里的规划，去数。然后其实国内现在这个情况，还要开很多的党的会，这个会那个会的哈，所以他知道这个会有荣誉哈，因为跟他一起的人有做这个校长的，有当院士的，他自己也想，但是就是因为他在知道这个通知之前的前一天，他的两个同学在一起坐一坐，说他们升职了，这样那样了，他听到以后，他本来以前就已经拒绝了，他心里又开始翻腾这些东西。他说我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上边，我知道，但是他想要这个。可是那个孩子为什么失恋呢？他也说了，他说我现在非常忙，我照顾两个孩子已经很多时间精力了，我没有时间精力去照顾那个孩子。
嗯哼，
我如果他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照顾他，一方面是很多精力时间去做那个行政的职务，另一方面是很多时间精力去照顾那个孩子。另一方面可能做那个职务会带来一些就是都额外的收入，那照顾这个孩子我们要多花一些收入，然后做那个事情呢，你在名利上会看得见的，人看得见你，做这个事情谁也看不见你，你小小的在家里面。所以我自己觉得那天我觉得丈夫其实我是慢慢量着步子走哈，因为他毕竟他负担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而且他在情感上也的确需要给这孩子支持，他是父亲，如果他来的话。可是我心里面就，我就心里就觉得，那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和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觉得为难，我们可能要付出精力、时间、金钱，我们做不到，那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
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说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定点是在什么时候？你确定说上帝要你们，那是你还是你们？我先问清楚这个问题。
对，可能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我想圣经里面很多次说，那个包括那个雅各书前段背啊，就是在主里面的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对所有人说的。但是可能不一定，有的人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说有这样的感动。那我们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是神不是说给每一个人的要求了，但是如果能做到，如果可以做，那么我觉得是神喜悦的事情，看顾孤儿。
OK， 你这件事情的定哈，这件事情那句话之外啊，当我们要认定神的心意的时候哈，神的话语，然后最主要神的话语是一句词句的形容，这个真理绝对的哈，但是这个真理的背后一定会有对神的一个确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讲好不好，比如说圣经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好，那现在我看到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是信的，那我认为说，那既然你也是信的，我也是信的，好，那我们就合乎这个信跟信可以同父一轭，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样，就用这个说我们两个都是信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哈，等于说我想了解你的问题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说我们都认为神要我们这样做，是两个都一起吗？然后两个都认定是要去领养这两不要说两个啦，要领养这个你知道说那个孤儿院的孩子吗？这个是你们有确定吗？有没有一起？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事情就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做，是因为就是我丈夫他还没有完全的
我现在知道你的过程，我知道你的过程，但是我是说一开始，因为基本上对我来讲了哈，我要做一件事情，那我如果要等于说我要遵主的意思的话，那我先要认定是从主要我做的，这是我的习惯了。那我不晓得你是一面走一面在确定呢，还说你先确定是神要你做的，然后如果说我确定神要我做，当然我就要排除万难 我啦，一个人啦，我不是说你们两个了哈，这是我的，可能我们的，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一面看，一面思考，再一面在确定是不是神要你们做的吗？是这样吗？
嗯，这个过程差不多，我明白，这过程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越来越我越来越觉得是个明确的事情，但最后还是要我丈夫他甘心乐意的去做，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才可能去做。如果他没有甘心乐意的，那我们就不做。就是我一直跟神祷告说，如果是你的心意，你完完全全的向那个我的丈夫来写，我不去追他，不去讲，但是是必须要他同意才可能去做。但是在这个寻求，在工作之前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寻求神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神喜悦的，神要我们，我所说的要我们做，这是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不可能一个人养孩子但是可能步调我和丈夫不一样，所以在等等他看，如果他还是觉得不可以或者怎么样，那也希望有别的人来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就这样。
等于说你的寻求当中包括你的丈夫要甘心而且跟你同心，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这是最关键的。
OK， 好，那现在的话等于说这一点的话好像对你来讲好像有一点又岔开了，可以这样说吗？对你的看法好像从他的决定怎么样又岔开了，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个始终就是要包含我丈夫的。因为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看到你的丈夫好像本来你们在认证说哦我们要这样做，好像他也开始有那个跟你一起去，然后还想要带两个，然后现在你是有一点觉得你的丈夫这边的你的认证好像被岔开了，就好像走回头路了，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他开始认真了。他开始认真考虑计算这个得失，因为为什么讲这个？就刚才您说的人之常情，我就最近在思想，哦，他想的这些难处是不是难处？的确是难处。那这些难处就是在神里面怎么看这些难处？那怎么看这些人之常情？
Okay， 好的，好，那我来讲我的立场哈。对我来讲，我只能对我自己的意志，对我自己的寻求负责任。对于你的丈夫这个方面的话，是他跟神的关系。那你的部分就是说，我当初的祷告是让我的丈夫愿意跟我同心，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你对神当中的一个认证嘛，对不对？好，那等于说你就要等这一点。对，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就需要这样。但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要去认证，他要怎么样，你可以为他祷告。好，不要有试探，不要有那个，但是呢我认为还是要他跟神之间的个别的一个感动。
明白明白，就是刚才您不是说要我讲一个例子看看怎么
对对对对，
刚才讲的话放在一起吗？所以
是的是的，那就等于说你也把这个要丈夫甘心而且跟你同心的话，这个等于是一个你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证，对不对？好，那等于说你就在等神的这一点就对了，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不是和我同心了，我是觉得神可以借着我的丈夫来带领我们家庭，我是希望神能在他身上有这样的变化，不然我会觉得好像就是如果神没有让我丈夫做，那我就把这个事放下，因为我领养不领养对于那个增添我的意义，好像我要用一些意境来是不是啊？没有增减。那这个孩子，我为他祷告，那么我身边也
是
有人，他们可以照顾他，不是一定由我来做这件事情，影响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想，那就是在我丈夫，他就是如果神要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彼此能去祝福的话，那就神就借着我丈夫的决定来做。如果我丈夫没做，那我。我现在其实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是的是的是的，我了解，是的，对对，就是这样，就是从神那里，因为我们认知说他是做主的嘛，对不对？如果是他的心意的话，他也可以改变你的丈夫的心，也可以，所以他做主，所以就是 我认为这样是，就只要认定他做主，然后也是不管怎么样就跟着他啊，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是的是的，嗯哼。那至于说你的丈夫怎么样那些的话，我是认为说啊，让神来鉴察他的心意吧。啊哈，
对，我们两个聊了，其实他也有一些共识了，就是这个借着这个私欲，同样两件事情哈，那个事情我们最近要决定要不要再去看那孩子的，诶，突然又翻出来这个要让他升职的事情。
Okay.
翻出来以后，而且在之前的前一天还见了两个同学，人家都升职升得很高了，他就在想，诶，那我是不是也要升职？他回来又跟我讲要花很多时间啊，很多精力啊，没法陪孩子家人啊，可能要常常出差开会啊。诶，我在想，那这个私欲那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就觉得不行，畏惧了，但是花在自己的职位身上，他觉得好像可以，好像能行了。所以我就在想，同样是夫妻间经历，为什么就是想法，
我不能说你这样想没有道理了哈，但是呢我个人呢、我自己为了让我更清楚，让我自己更坚定于让神做主的话，我觉得我就不要去论断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当然你可能是在跟我讨论今天晚上这个彼得的这个情境哈，那我个人认为说他是怎么样，他对于这个事情那个时间点发生在奥克、刚好那个我觉得我不做任何的就等于说好像要我不说你是这样啦哈，但是我听着这边好像说我要用我的期待，要用等于说你有点觉得说他开始在走好像在用自己的想法在仁义在想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把它交给主的话，那么主就可以来成就所有的事情这样。因为你也是尊他为头嘛，对不对啊、我是认为说这个是个人跟主的关系啦。今天晚上我们谈这个例子是我跟我的主，我认证他，那神很乐意的，圣灵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们，来启示我们，那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意服在神的主权的下面这样子。刚才一开始刘蕾讲了一点哈，撒旦基本上就是背着神的了，不要期待撒旦会体贴神的心意。那所以呢我有提到一个就撒旦的特性，他不会体贴谁的心意，他是要他完成，他要得到他自己的他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背离神啊。但是我们有主的话，我们认他为主的话，你看到后来彼得失败之后呢，他还是一样被主再带回来，重新的再修复他身心灵各方面呀，都就是到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教会的起始的一个这样的使徒啊。好，那往下面我们就先把它接到后面好了哈，我们把这一段讲完，然后再接到就要到第九章去了哈。所以呢这是连下来的哈，一开始说我是谁你们知道了哈，神已经启示你们了，接下来呢预告说人子一定要这样，你既然说我是基督，那我该走的路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再来第三课跟门徒说，我们往下面看哈，往下面看啊，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哈。好，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哈，他就是不管是时间上有没有接在一起，但他是一刻一刻的接下来的。如果你认证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王的话，那么你就要知道这个基督要怎么样走上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过程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那叫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啊，我们从那个34念到37哈。好，我们请哪一位念好吗？34到37。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好的，好，到这里哈。接下来第三课哈，门徒的第三课，这个是密集课程哈。好，老师告诉你我会怎么样走，那么你是我的门徒，你就跟着我走。所以呢，跟门徒说呢，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一样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表示说愿意死了哈，肯死哈。因为他还解释了一下，好，还解释前面谈到说他要受苦啊，要受难，他没有解释啊，那是我把他解释的。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哦，他的受难是为了啊，让我们啊不用死，是让他的背弃，让我们被接纳。这是后来我们信主，然后呢，这个时候来回头看主的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对不对？啊，但是耶稣对他要这样做，他没有解释。可是到了下面告诉我们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别的地方的话，你去看那个马太16哈，哎呀，路加那里都会提到说啊，还会提到说我们要爱过于谁哈。然后呢，有一些更不一样的细节了哈。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抓着自己的生命，救自己的生命，哈，灵魂呐，啊，就会上吊他。等于说我们如果自己做主的话，反而会上吊他。然后为了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跟耶稣学习，还有福音，为了他跟福音，就是为了这个真道的福音哈，上吊生命的，舍了自己的，必会救，反而会救的生命。这是一个律哈。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他说你们如果要做我的门徒，或者是别的地方说配为我的门徒的话，就要跟着我，跟从我，我的路你也要走，而且愿意舍己，而且愿意背起十字架，顺服到死的意思了。等比如因为十字架就是要死了嘛，就是一个酷刑哈。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意义的代表了哈，他没有说他的学生都要去钉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等于是一背起十字架就表示说我就是钉死刑了，好，因为本来是我们要死的，他替我们死了，但是我们的人生里面，在别的经典他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是活的，可是呢，却要对我自己的话，就是要天天都要冒一种好像就是。都愿意了哈，很甘心愿意的，这个要死，那个要死哈，这个想法呢，要在这个方面哈，灵跟魂的问题哈，好，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律，基督徒神的儿女要知道这是一个律，如果我们抓得越紧的，反而会失掉；如果我们愿意失掉的，等于说我们原来有的那些呢，我们愿意舍掉，那我们反而得着，这是一个律哈。那他又讲了一句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意思是说其实我走的是生命的道路，神要你们得的，父神要你们得的也是永生的生命。好，不要被这个世界，即使是全世界赚得全世界，让我们因小失大。我想这个全世界啊，赚全世界跟得着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要看得到，眼睛要看得到远处啊。所以等于说耶稣在告诉门徒说，你们跟我吗？跟我的话，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啊。到慢慢后来他就说我怎么做你们就照我怎么做。那他已经在开始在很密集的在告诉他的门徒，这个律就是这样，这个是基督之道，我走的路就是这样，你认我是基督，那这个路是应该这样走的，你不这样走的话你就会失去，你像我这样走的话你就会得胜，你就会得着。好，所以为什么他把赚得全世界 跟生命来做一个对比呢？这是我要你们思考的哈，下次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哈。那接下来呢，最后一句是一个结论哈，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你看我就讲的这一个主题，我叫做基督的道哈，基督的路或者是基督的真理哈，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好，刚才我们有谈到一点哈，我忘记是谁讲的了哈。有时候我们需要，好像很需要跟群众是站在同一边的，好像我们很怕被哦，应该是刘磊讲的哈。有时候我们很怕被分立出来，所以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等于说我以福音，我以走基督的路为一种荣幸跟荣耀。所以他说，如果把我跟我的道，我的走的这个路，我的真理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等于说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跟他走同样的道路，而且不是只有走同样的道路，是甘心情愿，是心里面心服口服的说，就只有这样子才是永生之路，才是真理的路。好，我想这是一个这个三课了哈，有三课，然后还有第四课到第九章的等我讲是个对门徒们哈，好像越来越晋升，越来越晋升，他一直在帮他的学生们做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根基啊的一个教导啊，还有让他们还视觉还看得到，到第九章就看到他耶稣变容貌啊，然后他很变形的那容貌哈，荣耀哈。好，那还说你们还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刚才我讲的那个为什么把世界跟生命啊，这里的生命不是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而是永生的生命，做一个对比呢？我们或许可以讨论这个啊。所以有时候耶稣也会讲说，你们要啊，我们要把啊，我们不要把钱存在这个世上哈，我们要存在天上，有没有？就是这个。生命就是那永恒的啦，跟永恒有关系的。那还有没有前面的，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的，还没有表达的，有没有？有的话我们给一点前面还有其他的几位，对于我们前面我们就把下次来讨论这个生命跟把生命拿什么换生命，把世界跟生命做个对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耶稣怎么会用这样做对比，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大家想一想。那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因小失大，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学到要因大放小，舍下小的啊，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了啊。呀，那前面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前面我们在讨论那些。明宇，我还是点一下明宇好了，好不好？你方便讲话吗？
是我是我在。
是的。你有
我觉得
今天学到什么吗？
前面我觉得有点抽象啊，就是今天这些信息有点抽象，我暂时还是有点懵，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对，就是最后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真的是让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
很实际哈，这句话很实际呀，
因为跟现在的这个价值观真的联系上很大的关系，然后就
是
读以后
是
这句话是真的真的不读的，对。
不过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哈，明宇，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是。
那这条路是必定走的，但是你说抽象也好，或者是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谁，耶稣都会问我们说，不管别人说我是谁，你一定要认定。我们自己要认定耶稣是谁，这样的话我们的路才会走得肯定了，可以这样讲，而不是听谁说的这样。
我知道，然后另外说的那个圣灵， 我个人是我知道有圣灵，我也在慢慢的去感受，但是我觉得我是很少能感到圣灵在我身上。对，我只是在凭着自己的这个意志再去祷告。
OK，
然后和睦他，但是我觉得圣灵在哪里呀、啊？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儿。
圣灵是很，我这样讲可能不太适合，低调哈，就是父子圣灵的话，事实上我们祷告也不用向圣灵祷告啊，他是很安静的，他像妈妈一样生我们，默默的陪我们，然后是在帮助我们哈啊，感受到圣灵的话，倒是也不是圣经也不是这样子来表达的啦。好，但是那是一个相信的事实，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圣灵就在我们的跟我们的生命就在一起了。好，等于说我这样讲好不好？明宇，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是孤单的。好，可以这样讲。好，或许这样的话比较实际一点。好，
对，
那
我就是，我会刻意的去寻求他。我去刻意的去寻求他，然后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寻求到一样。
No， 我想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方向。
嗯，
你可以有一个顺服的心态说，圣灵，如果你教我什么，你第一个你是相信他的存在，就像你相信神跟相信耶稣一样。OK， 好，这三位一体的神嘛，等于是只要你相信一位，这三位就是在那里了。好。那对于圣灵的话，不是感觉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样的现象的问题。好，这个有时候可能会不晓得，我们有时候会被一种被一种倾向哈、啊，有的教会强调说灵恩呐、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了哈。
我知道，
你知道哈，有时候我们会受那一些，那是一种一种强调，一种主张，但是呢，基本上圣灵只要是耶稣信耶稣的人，哈、啊，就一定是跟他有连结，跟他有认识的。没有圣灵，我们不做不了基督徒了，可以这样讲。哈、啊，就像妈妈生我，那我都不需要去印证什么，就知道那是我的妈妈。哈、啊，那所以呢，不用刻意说寻求，那但是你要意识到说圣灵就在这里，用信心来领受，这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哦，我了解，就是说
是
我要坚定自己的信心，然后走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时间去印证的。
嗯哼，我要这样说了哈，其实当你想上来上这个课，当你会想去聚会。其实这个都有圣灵的在里面的感动，以我们个人的平常的啊，我们很忙，对不对？好，
嗯嗯，
那我们都会很想说，哎呀，趁着礼拜，像你们的话，我不晓得礼拜六有没有休息了哈，星期六，但是基本上你星期六都没有哈，对不对哈？所以基本上星期天都很想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哈。那当你会有一个渴慕，或者是一个愿意，或者不管是怎么样。我个人我是确定说，如果没有圣灵的一个牵引，一个陪伴，一个感动的话，事实上我们可能没办法坚持。
哦，我明白了。
是的。
嗯，您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有时候即使我真的很忙啊，或者有别的诱惑。我还是愿意来上这个课，或者我还是愿意去跟姐妹一起聚会，
是的，
排除这困难去参加主日一样。
是的，我觉得这很宝贝，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在谈的时候，都是信主很久，而且是在服事的人。那对你来，对你来啊，你来参与到我们这个里面来的时候，我认为你愿意这样上来，我觉得很宝贝，真的是很宝贝呀。就像你讲说，有些抽象啊，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力量是拉着我要上来。
是的，
就是
是的，是的，
我很心安，我很愿意，我很渴慕。
是的，是的，而且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种潜移默化哈，我们叫做更新呐、啊，他在里面有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工作哈，还有提醒呐、啊，这些都是啊，像老师一样提醒啊。有时候我们迷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怎样，他也指引我们呢、啊。好、哦，所以谈到圣灵的话，有很多可以谈的。但是呢，你不需要你去努力怎么样才能有圣灵，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是归属耶稣，你就是有圣灵在陪着你，这样好吗？好、哦，好，我觉得很宝贝了，所以我每次都点你的名哈、啊，你每次看到你在上面啊、哦。好，我看看还有谁有谁可以说话的吗？一家你在是吧？你都没有讲话，你可以讲话吗？
在师母，我是在想你的，你今天的信息，然后我就分享一点咯，就是关于我们怎么认识耶稣。
嗯哼，
嗯，我觉得是圣灵的指示，然后、
嗯、
那个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我最记得我前两年有一次什么经历我不太记得，但是呢是圣灵指示我了以后，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个经文，彼得的这个经历，然后我就想跟他一样，就是我想就能体会说，这个就只有圣灵指示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如果不是圣灵你就不可能明白的。那认识神，认识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那真的是神做的，就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就是信主以后的经历里面，每一件事情去经历它，大大小小的，
是的，
有时候是患难里面的啊、患难绝境当中去认识它，然后又同时认识神，又同时可以认识自己，然后所以就好像就会跟更认识人性。你今天也讲到这个人性的软弱、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其实以前我会觉得我蛮有力量的，就是我是一个领导型的、嗯、然后呢我会临危不乱，就是我有一些情况里面我是知道我自己诶怎么会有这种特质，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有能力、
嗯、
而且也蛮有，也过去也认为自己很有意志力的一个人。那但是我就发现怎么信主以后我越来越像孩子，越来越好像很多事情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不能够面对的。然后我现在在，就是我现在在，是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的前兆，我就查了一下有点像。然后就是，所以我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中的事情不像以前了，就是我会很乱，而且最近在适应，而且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有在提醒我，就他可能知道我的身体有问题，然后他告诉我的是要让我在小事情上面去依靠他。那我就觉得是我怎么越来越其实那个软弱脆弱是我现在更深的体会的，就是更深体会的那个真的是不能够没有神。但是以前我不是，我一次是同时可以处理很多事情的，然后又有目标感，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平也会常常的，他对我也开始期待的降低，他却发现我。他说你真的老了，他说我不行了啊，他自己也意识到我不行了，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要一个是身体上带来的，一个是确实也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的，我没有可以夸口的。但是以前我不是，我以前是一个心高气傲，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人，觉得哈自己好像很行，就是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去认识自己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觉得真的是越来越觉得不能没有神。
嗯，
就离不了他，就是我真的离不了他，我就每一天的生活我都需要他。
保罗也讲过啊，他说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残，有没有，他心里面一天天的更新嘛、
嗯、
这就是我们的，就是基督之道，就是这基督走的路，我们的路就是这样子走的呀。Yeah.不过我你谈到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 天父的旨意，好，他帮我们定的旨意，今天该怎么过，怎么样，好，他有帮我们定了一个标准呢，可以这样讲哈，他有他的心意，而且那个心意是美善，是纯全，是可喜悦的，好，比如说我们用今天来讲，好，然后碰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呢，记得神有他对我们今天的心意，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好，然后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本来没有能力了，啊，恩典就是我没有付出什么，我就可以得着，那个叫恩典了，就是我不用付任何，啊，那是一个白白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帮我们付了，所以呢，他被鞭伤，我们就得到平安跟医治，啊，他为我们受痛苦，我们今天有全然的喜乐，就是完全就是耶稣所做的，就换来我们得着，就那叫恩典了。我今天有父神的美意，我有耶稣的恩典，然后我有圣灵的帮助，记得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刚才提到说圣灵的启示，啊，对于这个神心意，那个是一个对神的心意，他的话语的一个打开我们的眼睛，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啊，帮我们，啊，不管是在里面或者是在外面，他都跟我们在一起了，啊，就把我们这样子呵护在他的道路上面，啊，是的，嗯哼。